传承红色精神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一纸家书，短短几行，寄托了革命先烈的无限思念之情，承载了对建立新中国、让四万万人民摆脱苦难的期盼。家书是对相见不知何期的亲人儿女的思念，是用鲜血革命成功的见证。阅读红色家书，让我感受颇深。这是怎样一群人，又是怎样的信念，以血肉之躯担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，将鲜血洒在战场上，将青春定格在炮火声里。红色家书语言质朴真切，每句话都透露出对家人的关心，对亲人的牵挂，对党的忠诚与热爱。对党忠诚是红色家书的精神核心，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每个党员对组织的宣誓。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入狱后，思索的不是个人安危，而是谋中华民族之解放。方志敏在狱中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。爱国将领吉鸿昌在就义前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：“夫今死矣，是为时代而牺牲。”他在将死之时，并没有埋怨当局或感慨个人境遇，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，从容地看待自己的牺牲。可以说，他们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民族，他们用热血和忠诚奏响了立志报国、革命救国、以身殉国的交响曲。读红色家书，是一次信仰的锤炼。信仰的力量，在血与火的革命年代，革命先烈们始终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，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坚信一定有人能继承他们的遗志。江竹君就义前写给谭竹安的遗书：“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，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。自入狱日起，我就下了2年坐牢的决心。假若不幸的话，礼就送给你了。盼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，以建设新中国为志，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。”我们都知道江姐是个英雄的革命烈士，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，是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和主心骨。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，要不断从红色家书中获取信仰的力量、真理的力量，增强四个意识，坚定四个自信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，补足精神之钙，努力争当有信仰、有担当、有气节、有情怀的好干部。读红色家书是一次思想的再洗礼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，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常扫思想灰尘，思想灰尘不扫，精神状态就难以提振。思想灰尘指的是各种金钱主义、功利主义、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。如果我们党员干部不常扫思想灰尘，就会一步步被那些错误思想所侵蚀，进而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。这些家书是血泪书，是绝笔信，不会说谎的历史，也是革命历史最真实的见证。革命先烈们以朴实的语言抒发着爱党、 爱国爱家的赤子之心，用平凡的生命谱写了一首首忠诚的战歌。阅读家书如同还原了烈士们身陷囹圄却矢志报国的画面，让我感受到了先辈们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，使我们的心灵一次次得到红色精神的洗礼。想想那些英雄先烈，我们应该为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感到满足。作为一名党员干部，理应要做到常修为政之德，常怀律己之心，常思贪欲之害，要以敬畏之心对权，以淡泊之心对位，以律己之心对利，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。读红色家书是一次责任的再压实，你的前途应当是干，你的责任应当是干。杜永寿同志就以前嘱咐妻子的是革命事业，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，就是共产党人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。面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艰巨任务，党员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在真抓实干上走在前做表率。面对岗位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，要勇于担当，勇于负责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，就自觉把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写在自己的旗帜上。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。通过诵读《红色家书》，我认为新时期党员干部最大的职责使命就是敢为人先的担当，主动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，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，真正做到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回望为了更好的前行，在革命的炮火声里，先烈们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炮弹，为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战争虽离我们远去，但我们永远不敢忘记历史，忘记曾经有一群人为和平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。红色家书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烈们江河奔流的家国情怀，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初心使命。我们从中获得的不仅是震撼铭记，更有奋斗前行的力量。今后我们将传承好红色基因，从抗战家书中汲取营养，补好精神之钙，不忘红色初心，继续砥砺前行。在先烈们伟大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革命信仰的激励下，不断开拓新事业，取得新成绩，不愧对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，不愧对党和人民的重托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